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4月23日嘅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系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系4月22日，礼拜四，我系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巴基斯坦中共大使下榻酒店爆炸，4死12伤；拜登和习近平不会在气候峰会上进行双边会谈；奉中共山寨武器，美海军贴文国家壮脸日；华尔街知名投资人警示说比特币恐大跌50%；芝加哥养老院22人接种疫苗后被确诊染疫；印尼潜艇南加拉号失联，53官兵下落不明。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当地时间21日晚，巴基斯坦卑鲁之省一家豪华酒店停车场发生汽车炸弹爆炸，造成4人死亡，12人受伤。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说，中共驻巴基斯坦大使领导的代表团大约4人当日在这间酒店下榻，但事发的时候大使外出参加活动。他说今次事件是一次恐怖主义行为。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说，中共大使可能是袭击目标。初步调查是一部汽车被装上土制炸弹，当时爆炸声巨大，停车场多架汽车着火，酒店和附近一些建筑物的玻璃被震碎。路透社报道，塔利班组织宣称对今次事件负责。这个组织一名发言人声称，这个是一宗自杀式袭击。我们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酒店用了装满炸药的汽车。白宫礼拜三证实，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参加礼拜四和礼拜五美国主办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但拜登不会和习近平进行双边会谈。白宫向全球40位国家领导人发出邀请，包括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但直到礼拜三，中共政府才宣布习近平接受拜登的邀请，将通过视频参与气候问题的领导人峰会。白宫礼拜三举办的简报会上，资深官员证实所有40位受邀领导人都将出席峰会，不过峰会不会安排任何双边会谈或任何另开视讯会议室见面。白宫发言人普萨基礼拜二曾经表示，美国和中俄这些国家虽然在其他议题上意见不同，但在气候议题上可以取得共识。上个礼拜，拜登的气候特使克里访问中国之后，中美发出联合声明说，共同对抗气候变化。作为美方新政府首位访华官员，克里亦肩负了另一个任务，邀请习近平参加领导人气候峰会。因为习近平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就在克里抵达中国第二日，北京就高调宣布习近平受邀参加16日中法德气候视频峰会，变相针对美国发言。但外界质疑中美双方在气候问题上不是合作，而是过招。中共在高速扩张军备，但多种新型武器都被怀疑仿效西方国家，甚至是盗窃他国研发成果的山寨货。美国海军研究协会 Facebook 专页4月20日上传一张照片，对比了中共歼31战机和美国 F-35战机，并且嘲讽说今日是国家壮脸日，中国军队充斥着各种和其他国家研发的系统似到爆的武器。沈阳歼31就是想要山寨洛克希德马丁的 F-35。 仲附上该协会2015年10月一则报道的建联话，仲有更多中国山寨武器，请见以下网页。报道话，中共近年来制造的先进武器多半是效仿其他国家的先进武器。中国成功透过幕后交易，从美国的盟友处获取很多有价值的技术和武器。所以美国决定不对外出口战机。报道以多张照片对比指出，中共很多先进的武器显然是山寨版。中国军事分析家指出， FC-31 是中型战机，外形尺寸较小，机身内部空间有限，很可能成为航空母舰舰载机。但 FC-31 采用两台俄罗斯制发动机，两台的推力总和远远比不上 F-35 的一台发动机，更不要提油耗、寿命和故障率，所以处境相当尴尬。上个礼拜比特币突然暴跌，再度引发泡沫担忧。就连长期看好比特币的古根汉合伙人、全球投资长麦纳德礼拜三亦警告，比特币可能冲过头，近期很有可能出现大幅修正，他预估跌幅会高达 50%。 上个礼拜比特币一度冲到 6.5 万美金的历史高点，但到礼拜三已经低于 55,000 美金，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就暴跌近1万美金。麦纳德指出，比特币的价格可能回调至2万到3万美金，较目前水平下跌 50%。 但他认为这个是比特币长期牛市正常发展的一部分，相信比特币最终能够触及40万至60万美金。据报道，比特币今年延续2020年的上升趋势，今年已经上升近 90%。而大型机构被看作是推动上升的主要因素之一，好像 Tesla、 万事达卡、高盛都参与了这一波的涨幅。但是比特币迅速飙升亦令到投资者有些担忧，一些空头直言比特币处于泡沫中，最终将破灭。持有比特币多年的知名投资人米勒则表示，他不担心比特币是否又会好像2017年那样大跌。米勒认为比特币将继续走高。美国公共卫生部门官员礼拜三透露，芝加哥疗养院的22人在完全接种疫苗两个礼拜或两个礼拜以上之后，中共病毒的检测结果呈阳性。在伊利诺伊城的专业护理机构，627名确诊感染中共病毒的人入面，有12名居民和10名工作人员是在完全接种了疫苗14日或更长时间之后被确诊感染病毒的。这些人都是接受了疫苗完全接种，也就是完成了第二剂 Moderna 公司或辉瑞公司的疫苗接种，或者是接种 Johnson 公司的一剂量疫苗注射并过了两个礼拜的时间。在芝加哥公共卫生部门确认的22例病例中，有14例没有出现任何症状，4例是需要住院治疗，1例死亡。死亡证明将中共病毒感染并发症列为主要死因，并伴有慢性肾脏疾病。研究人员在联邦卫生官员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写道，以接种疫苗的无症状人士是否会传播中共病毒还不清楚，所以专业护理设施应该继续要求那些和感染者密切接触的居民进行隔离。印尼海军一艘潜舰南加拉号礼拜三清晨失联，舰上53人下落不明。印尼军方表示，在事发后即刻派出多艘舰艇前往这个海域搜救，同时寻求邻国新加坡和澳洲协助搜查，现在还未有进一步的消息。路透社引述印尼海军发言人的话讲，失联潜艇事发当时正在塔里以北约60公里海域进行鱼雷演习，不过并未按照程序传回演习结果相关数据。军方最后一次与潜艇联络是当地时间礼拜三凌晨4:30。一名印尼海军发言人向 BBC 表示，这个是印尼首次发生潜艇失联事件。据报道，印尼海军曾经一度拥有多达12艘潜艇， 但目前包括失联的南加拉号在内仅是剩低五艘。由于印尼军事装备多半已经过度老旧失修，近年已经多次发生致命意外事故。潜艇发生意外在其他国家亦都发生过。2017年，阿根廷潜艇圣胡安号在南大西洋失踪，船上载有44名船员。而这一艘潜艇的残骸在一年之后才被沉获，官方证实出事原因是潜艇在海里边爆炸。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白宫星期三在一份新闻稿中说，拜登总统当日和特鲁多总理通话，讨论了即将召开的气候峰会如何应对新冠大流行，以及中共政府不公正地继续拘押加拿大人康明海和麦克尔斯帕佛。拜登谴责了对康明海和斯帕佛的任意拘禁，并重申美国致力于和加拿大坚定地站在一起，争取他们获得释放。上个月中共当局对这两位加拿大公民进行了秘密庭审。另一方面，孟晚舟目前正在加拿大法庭按照法律程序抗拒被引渡到美国。美国指称孟晚舟曾经向香港汇丰银行虚报华为公司和伊朗的关系，导致该银行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孟晚舟拒绝这项指责，他最近要求加拿大法庭将相关庭审推迟3个月，理由是汇丰银行最近就相关事件提供了新的文件。加拿大一名法官星期三接受了这项要求，裁定引渡庭审将在今年8月举行。澳洲外交部长佩恩星期三宣布，澳洲联邦政府决定推翻该国维多利亚省在2018年和2019年与中国签订的两份一带一路的协议。他指出，根据澳洲国会去年通过的外交关系法，这两个项目不符合或不利于澳洲的外交政策及外交关系。中共外交部在星期三回应，对澳洲的做法表示不满和反对。星期三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沙奇针对澳洲撤销一带一路项目做出回应。他说，显然在经济伙伴关系方面和中国相关的部分，我们怎样透过国际社会协调进行合作。拜登总统几乎每一次和欧洲或其他区域伙伴交谈的时候都做这个讨论。多方批评一带一路倡议令到合作国家不单止受制于中国，更陷入债务困境。拜登总统3月26号和英国首相约翰逊通电话的时候曾经建议，民主政体应该要成立另一个类似的倡议，以确实帮助国际社会。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星期三下午以口头表决方式无异议通过两项议案，其中一项旨在确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强迫劳动产品不能够进入美国市场，另一项谴责中共当局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的种族灭绝行为和反人类罪行。这两项和新疆人权有关的法案在通过众议院外委会之后，跟着下来将提交到众议院全院等待表决。去年9月，上届国会众议院曾经以406票比3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但直到国会届满，这部法案在参议院并未取得进展。新一届国会开始后，麦戈文和史密斯等一组两党众议员今年2月重新推出了这部法案的更新版。而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夫·麦克里已经在1月联决推出了该法案的参议院新版本。拜登总统星期三对白宫记者说，美国正在努力向其他国家提供他们迫切希望能够得到的新冠病毒疫苗。拜登政府已经投入了$40亿用于全球新冠病毒获取机制，来帮助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提供疫苗。 拜登政府仲保证将几百万剂美国仲未授权使用的阿斯利康疫苗转往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拜登在发表这番向其他国家提供帮助的评论之前，在摄像机前宣读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宣布美国已经实现了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期间或之前任何病毒免疫行动期间所从未有过的壮举，在100日之内施打了2亿剂疫苗。拜登还呼吁美国的所有雇主都准许员工请假接种疫苗。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宣布，多数公司现在可以因为向每位员工提供带薪假期以接种疫苗，或给他们在必要时间内休息，以便在接种疫苗后恢复身体而得到税收的抵免。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星期三宣布，司法部已经开始针对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警察的行为展开民事调查。来自司法部民权司和明尼苏达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律师和其他人员将参与这项调查。据司法部说，调查范围将包括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的警察是否有过度使用武力的模式或做法，包括在抗议期间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是否具有歧视性行为，以及该警察局对待患有行为健康障碍的人做法是否非法。加兰说，调查人员将彻底检查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的警务工作，对包括政策、培训、监督和使用武力等方面进行调查。这些新宣布的调查属于联邦民事调查。加兰说，在调查结束之后将公布一份公开报告，他希望和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达成和解协议，避免如果有系统违宪或非法执法被发现之后出现进一步违规。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宣布，伊利诺伊州卡本代尔的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同日对南伊利诺伊大学的数学教授和研究人员萧明庆提出起诉，他被控犯有两项电信欺诈罪和一项做出虚假陈述罪。司法部说，这个是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的又一项起诉案例，这项行动是一项范围广泛的多方面努力，旨在抗击中国所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并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根据法庭文件，59岁的萧明庆以虚假手段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获取了$151,000的联邦拨款，他同时隐瞒了从中共政府以及一间中国大学获取支持的信息。如果被定罪，萧明庆被控的每一项电信欺诈罪的最高刑罚都是20年监禁，做出虚假陈述的最高刑罚是5年监禁。所有三项指控还可以被判处最多达$250,000的罚款。
下面是香港新闻。港台编导蔡玉玲被判刑前夕，721垂主真相，夺香港金耀如新闻大奖。反送中香港预习环时记者傅国豪离职，叹北京房价贵。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金耀如纪念基金在4月21号公布，香港电台节目铿锵集721垂主真相和苹果日报的警队僭建系列报道夺得第12届金耀如新闻自由大奖。不过制作方的港台就说退出已参选提名和不会领奖。721垂主真相由香港电台资深记者蔡玉玲、郑思思、杨月芬及陈婉容制作。奖项主办单位表示，在新闻自由受压的日子，新闻工作者本着专业精神去报道事实，观察社会，监察权贵，曝光不公现况，当能体现记者的工作本质和风骨。以721垂主真相和警队僭建系列报道更凸显这份弥足珍贵的特质。评审之一港大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华亦指， 721垂主真相制作团队在721事件发生一年后，公众对事件起因依然疑点重重的情况下，透过仔细和专业的查察，审视原始闭路电视资料，以及访问关键人物作现身说法，在调查报道中提出重要且当权者不愿回应的线索。不论是专业水平亦或是按公众利益考虑，获奖是实至名归。而纸媒网媒组大奖就由《苹果日报》的警队僭建系列报道夺得，评审之一的恒生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李少南指出，敢于揭发强权做出不恰当事宜，并以事实为根据进行深入调查报道，是评审新闻自由奖参赛作品的一项重要标准。他赞扬该报道不为强权曝光不当行为，可促进社会进步，对社会具有进步意义。不过香港电台编导蔡玉玲被指去年在制作721垂主真相节目时，以虚假陈述作车辆查册，被当局拘捕及起诉，他早前否认控罪，案件22号裁决。今次亦是香港首次有记者因查册被起诉。自称中共环球时报记者傅国豪在2019年反送中期间，在香港机场的抗议活动中被怀疑是假冒记者。他高叫我支持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挑衅的言论被示威者围殴。事件发生后，傅国豪一度在中国内地声名大噪，被捧成英雄及得到10万元人民币。4月20号传出傅国豪离开环球时报的消息，话因经济困难无法负担北京高昂的房价。有网媒表示，设计陷害港人的中共打手傅国豪被抛弃了。4月20号在中国内地社交平台今日头条账号，由傅国豪的爸爸傅成学发布话，年已30的傅国豪目前的收入及经济状况很难在北京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安身之所。又指年过花甲的父母亦无法允许独子在北京漂泊，因此决定离开北京，离开环市，离开老湖。即指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仲话，对于傅国豪是一件痛苦且无奈的选择。传媒资讯显示，傅国豪在2019年8月8号起以环球时报记者的身份在环球网发表报道，第一篇就对香港海港城拒绝警察入内的告示展开批评，之后对反送中人士进行激烈的攻击，包括手举中共红旗的香港市民到警署慰问警察等。有网民质疑傅国豪的记者身份旨在刻意挑衅抗争者，可能是中共导演的一场苦肉计。网媒星期二得到认为，傅国豪只是挂名记者，是代表法西斯政权来陷害香港人，这一场设计最终令三名反送中运动抗争者无辜入狱，分别被判处入狱4年3个月至5年半不等。傅国豪在环球时报的记者任务完成了，是为转向做其他特务工作。他的爸爸以此方法表达，讲明他已经被中共用完即弃。据悉，傅国豪的个人微博已清空。在今年2月的环球时报持有记者证人员名单中，亦没有他的名字。是否正式记者身份成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4月22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对抗中共，美国两党提1000亿美元法案投资前沿技术。参议院外委会决定政府不能够派团参加北京冬奥。蓬佩奥现身国会山前支持对伊朗最大施压法案。普京发表国情之文，警告西方不要跨越红线。 高度关注北京，印太区域司令获参议院确认。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国会参议院两党星期三提出一项被称为无尽前缘的法案，旨在通过增加对重要技术的发现、创造和制造的投资，来巩固美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领先地位。这些技术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具体来说，法案敦促在五年内为重要技术领域的基础和高级研究、商业化以及培训计划提供$1,000亿政府资金。法案提议扩大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的规模，在 NSF 内设立一个新的技术和创新局，以推动十个关键技术重点领域的研发，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计算、先进通讯、生物技术和先进能源等。该法案还创建一个新的供应链危机响应计划，以加强美国及其全球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关键技术供应链。民主党参议员库恩斯表示，好自豪成为这个两党法案的共同提案人。他说，该法案将能令到美国在未来的产业中引领世界，并有效地与中共竞争。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表示，这项法案将通过投资美国的创新，创造高薪的美国制造业和高科技工作，以及加强美国的研究和开发能力，来提高美国面对中共等其他国家的竞争力。舒默说，无尽前缘法案是保持美国在世界舞台上作为21世纪当前和未来科技技术领导者地位的关键。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扬表示，我们面临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现在中国共产党正在向世界强调美国是一个分裂的国家，提出该法案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向北京的专制者和世界其他国家展示，当涉及我们的国家安全，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中国政策时，我们是团结的。无尽前缘法案是我们前进的道路。国会议员强调，如果不大幅和持续增加对研究、教育和培训、技术转让和创业、制造业以及更广泛的全美创新生态系统的投资，美国的全球竞争对手在技术优势方面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这个威胁到国家安全和繁荣。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三以21票对1票通过了战略竞争法案，其中包括一项修正案，禁止美国派遣政府代表团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但是美国运动员仍将被允许参加比赛。路透社报道说，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提出这项修正案，将对北京奥运会实施美国外交抵制。罗姆尼说，一个国家在实施种族灭绝的同时被允许举办奥运会，这个令人震惊和愤怒。罗姆尼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说，此修正案敦促拜登政府进行外交抵制，那我们就不会派任何外交官去参加北京的奥运。他补充说，仍应该允许年轻的美国运动员去参加比赛，实现他们的梦想。在罗姆尼提出修正案前无奈，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星期三发表报告，敦促拜登政府不要派官员参加北京冬奥会，以抵制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实施的种族灭绝罪行。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这份年度报告中鼓励华盛顿继续对那些实施系统性持续的恶劣侵权行为的中共政府、机构和官员实施有针对性的金融和签证制裁，同时亦建议美国政府公开表达对北京举办2022年冬奥会的关切，并声明如果中共政权继续镇压宗教自由，美国政府官员将不参加奥运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在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国务院考虑该委员会得出的结论，国务院在做出有关宗教自由认定方面的决定时，会参考该委员会的报告。拜登政府今年较早时候曾经表示，没计划禁止美国运动员参加北京奥运， 但是越来越多的美国议员和活动人士要求实施协调性外交抵制，亦就是运动员可以参加比赛，但不要派政府代表参加北京奥运。一些人还提出推迟春年2月奥运，或将奥运主办地点迁移到其他国家的想法。前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以私人身份出席国会山前的活动，支持共和党人维持对伊朗的最大施压法案。这项法案名为最大压力法案，由共和党研究委员会主席班克斯提出，目前获得83个众议员支持。该法案反对拜登政府重新加入前总统川普在2018年推出的伊朗核协议。蓬佩奥星期三说，即便他已离开政界，但是仍然感到必须继续就伊朗政府的危险性和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等问题发声。蓬佩奥说，我以私人公民的身份来到这里，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非常关心伊朗能否永远不拥有核武器。当我看到共和党人起草这项法案时，我与国会议员班克斯谈过这件事。我当时说，我想成为确保这项法案成功的一部分。蓬佩奥在担任国务卿时，于2018年5月在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后，推出针对伊朗的制裁举措。美国对以色列从未有过的密切支持，亦是蓬佩奥在国务院留下的关键遗产。蓬佩奥星期三说，我们建立了一个巨大的联盟，以色列、沙特、巴林以及来自所有海湾国家的阿拉伯人都明白这一点。伊朗是在中东地区制造不稳定的主要因素，所以这些海湾国家与我们一起对伊朗进行反击。拜登政府正在度计划重返伊朗核协议。白宫官员这个星期在维也纳与伊朗核协议的签署国会晤，讨论美国和伊朗采取步骤重新遵守核协议的途径。拜登政府表示，他们准备解除对伊朗的制裁，然后以共同遵守协议为起点，谈判达成一项更长更强的核协议，以此解决伊朗的一系列其他恶意活动。但是共和党议员对拜登政府将要解除伊朗制裁的行为进行了抨击。班克斯星期三对媒体说，我们看到拜登在伊朗问题上采取软弱做法，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原因，向拜登政府传达我们将努力维持对伊朗的制裁，并向伊朗表明，如果拜登暂时解除制裁，我们以后亦会重新实施制裁。据路透社报道，普京于4月21号在俄罗斯国会发表年度的国情之文，敦促所有俄罗斯人都接种中共病毒疫苗，并表示俄罗斯有望今年秋季实现群体免疫。他还介绍讲，俄罗斯准备在9月议会大选前为俄罗斯所有有细路的家庭出台新的援助政策。在外交政策方面，普京的态度非常强硬，但是他承认他希望与西方保持良好的关系，不过会强硬甚至回应挑衅行为，并令挑衅者后悔。他还声称某些国家养成了一种非常不好的习惯，以任何理由挑剔俄罗斯，甚至往往完全没有理由，这个是一种运动。普京说，俄罗斯有足够的耐心、责任感和常识应对问题，但是警告西方不要跨越红线。他表示，我们将在具体事例中自行决定这条红线在哪里，而任何发起威胁俄罗斯基本安全利益的挑衅行为的组织者都将后悔，以一种他们好耐都没有后悔过的方式后悔。普京的这个演讲是在俄罗斯大兵压境乌克兰，俄罗斯反对方领袖纳瓦尔尼在狱中绝食三个星期，他的支持者大声疾呼他以生命垂危，还有捷克政府指称俄罗斯的秘密情报机构必须对2014年的捷克维比尔提察军火库爆炸案负责，以及与美国和捷克互相遣返多位外交官的时间点所发表。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而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美两党共同行动推两法案，斥中共种族灭绝；英议会宣布中共喺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罪；拜登以将资本利得税率提高至 39.6%， 美股大跌；蓬佩奥再批中共，佢唔会履行气候峰会承诺；香港记者查察案罪成，记者协会声援。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卸任前，美国国务院将中共针对新疆维吾尔族的迫害定性为种族灭绝，这个说法得到新一届美国政府和国会的认同。4月21日星期三，联邦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两党议员无异议地通过了两个法案，共同谴责中共的种族灭绝行为。据报道，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的这两个跨党派法案，一个叫《防止迫害维吾尔人劳动法》，编号为 HR1155， 它的目的是确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的强迫劳动产品不能够进入美国市场。另一个法案叫《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宗教及少数民族成员正在实施的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编号为 HRES317， 目的是正式对中共群体灭绝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及宗教人士进行公开谴责。这两个涉及新疆的人权法案在外委会获得通过后，下一步将被提交到众议院等待全院表决。去年9月《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已经在众议院以406票对3票获得压倒性通过，但是因为国会换届，这个法案并没有在参议院取得进展。根据《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所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的商品都被推定为由强迫劳动制造，除非中国方面提出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推翻这一项推定，否则一律将被禁止进入美国。另外，该法案还要求美国总统制裁对中国少数民族执行强制性劳动的中共官员，还要求被列入名单的美国公司公布他们与有关中国公司和实体接触的财务情况。此外，外委会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是前一个法案的更新版本，由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 Jim McGovern 和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 Chris Smith 在今年2月联合重新推出。该法案的参议院新版本亦在今年1月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里 Jeff Merkley 联合推出。虽然拜登政府在很多政策上都同川普政府分歧很大，但是在打击中共人权迫害的议题上却罕见地同仇敌忾。英国议会星期四通过动议，宣布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的镇压是种族灭绝。下议院星期四通过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全体动议，称中共对中国新疆地区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团体犯下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保守党、工党、自由民主党、苏格兰民族党和民主统一党的议员均发言支持这一项动议。该动议呼吁英国政府履行《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和所有相关的国际法规定的义务，结束这一种行为。动议还表示，美国和加拿大已经宣布中共对维吾尔族穆斯林施行种族灭绝政策。虽然这一次投票并没有强制政府回应的法律效力，但已经凸显了英国议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强烈立场。中共当局一再拒绝承认他在新疆侵犯人权，在英国议会开始辩论前的几个小时，北京还试图否认和混淆视听，有关指责他广泛侵犯人权和对种族主义采取双重标准。因为英国政府认为只有国际法庭才有资格宣布种族灭绝罪，所以议会此举将增加约翰逊政府的压力。该动议的支持者表示，英国议会必须采取行动，因为中共并没有签署加入国际刑事法庭 ICC， 亦不会允许联合国在新疆地区进行适当的调查， 提出呢项动议嘅保守党议员卢斯拉特加尼 （Newsrat Ghani） 话：英国政府认为种族灭绝只能由有管辖权嘅法院嚟确定，但通往法院嘅每一条路线都被中共堵死咗。我哋嘅政府被联合国绑住、瘫痪咗，我哋需要夺回控制权。我哋宣布种族灭绝的路线不能够被中共控制，他补充说。加尼是被中共当局宣布制裁的七名英国政治家之一。中共制裁加尼等人，旨在报复英国和盟国一起制裁侵犯新疆人权的中共官员。星期四，多家媒体报道了拜登计划提高现有资本利得税率近一倍的消息，引发美股市场整体下滑。据彭博社和纽约时报报道，拜登希望对收入在100万以上的美国人实施 39.6% 的资本利得税。该报引述熟悉该提案的人士说， 39.6% 的税将附加在 3.8% 的奥巴马医保税上，这就意味着共计是 43.4% 的税率。目前的资本利得税是 23.8%。新的加税活动将令到投资的税金高于工资和薪金的税金，这亦将对加州和纽约市等较富裕的地区产生重大影响。彭博社说，在加州收入在100万美元以上的个人可能会发现州和联邦的资本收益税总和达到 56.7%， 纽约人可能会达到 52.2%。路透社指出，拜登仲计划将美国最高个人所得税从 37% 提高到 39.6%。 资本利得税对华尔街尤为重要，因为它决定了联邦政府可以从股权销售中获得几大的收益。美国股市星期四因有关消息而大幅下滑，截至下午2:14，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 1%， 此前该指数攀升了 0.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都出现了类似的跌幅。白宫拒绝对该消息发表评论。各家媒体都指出，拜登将在下周宣布增税的计划作为资助美国家庭计划的一种方式。这个议程是白宫基础设施支出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将重点关注儿童保育和教育项目，预计将花费10万亿美元用于保育基础设施。新的提案将同被称为美国就业计划的2.3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分开。白宫指出，美国就业计划将通过将公司税率提高到 28% 来获得资金。白宫和民主党议员在3月通过了一项1.9万亿美元的冠状病毒疫情救济方案。从4月22号星期四开始，拜登政府将召开一个为期两日的气候变迁领袖视讯峰会，中共党魁习近平亦将出席这一次峰会。对此，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评论说，中共不会履行他在峰会上作出的任何承诺。蓬佩奥在4月21号星期三晚上在接受福克斯商业今夜 Fox Business Tonight 节目的采访时讲这一番话，他谈到从他过去和中共打交道的经验来看，中共是绝对不会履行任何国际承诺的。蓬佩奥说，中共绝不愿意履行任何在气候峰会上的承诺，我们必须持续观察中共的行动。据报道，虽然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应邀参加白宫主持的这一次气候峰会，但是美中双方并没有安排任何双边会谈。蓬佩奥说，我预测中共将继续老调重弹，提出一系列他们绝不打算兑现的承诺。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面，他们违背了更多的承诺，包括对奥巴马总统的承诺，即他们不会将南海军事化。我们需要看到真正的行动。蓬佩奥补充说，他认为美国的安全繁荣取决于美国政府监督中共的实际行动，而不是听他在峰会上的说辞，那些只是他不会真正执行的口号而已。他赞扬川普前政府在对付中共的过程中小心说话大胆行动，如果我们不准备实行或兑现对中共的威胁言论，那我们就不会这样讲。他建议拜登政府要保持美国对中共的威慑力，必须对他言出必行，如果我们作出一些我们不能够兑现的承诺，中共就会变得无所顾忌。衰政只会带来战争，而力量来自于威慑力。 佢希望拜登政府令各国都明白美国领导人讲出嘅话系会兑现噶。蓬佩奥希望呢一届政府唔好颠覆川普政府言出必行嘅原则。作为川普政府中对中共有名嘅鹰派人物，蓬佩奥深谙中共嘅行事之道同埋中共嘅野心。喺近日嘅一次受访中，佢仲表示，如果美国政府希望威慑中共以阻止佢入侵台湾，就需要显示决心。佢话：我哋都听过习近平话佢要收复台湾，但系台湾从嚟都唔系中国嘅一部分。佢认为美国应该严肃咁对待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关于中共喺六年之内攻台嘅警告，并要做好准备。香港新闻自由再受到当局嘅打压。香港法院裁定香港电台关于元朗袭击事件嘅节目编导蔡玉玲两项虚假陈述罪罪名成立。蔡玉玲表示报道无罪。记者协会话呢个系香港最黑暗嘅一日。当地时间星期四，西九龙裁判法院裁定香港电台记者蔡玉玲因为查阅汽车记录做出虚假陈述获罪，被判6000港元罚款。香港记者同行以及部分港人前往法院声援蔡玉玲。香港电台记者蔡玉玲话：我认为呢一次法院裁决唔系我一个人，系整个行业，系香港嘅所有记者。今日法院可以判决我负上刑责，但我坚信查察无罪，新闻自由无罪。香港电台去年制作咗2019年反送中期间震动中外嘅元朗袭击事件嘅真相调查片。铿锵杂志721谁主真相影片涉及了涉嫌运载白衣暴徒的汽车以及车主信息。蔡玉玲因为参与节目的制作，去年被警方逮捕，但他表示车辆信息在节目中做了模糊处理。这个是香港首次有记者因为查察被定罪。蔡玉玲说，今日法庭的裁决竟然是判我们过去一直行之有效查找真相的工具有罪，对我个人来讲，我是极不认同。香港记者协会等8个媒体组织联合发声明，指责判决摧残了香港仅有的新闻自由，令人痛心疾首。声明指出，港府以保护隐私为名，打击新闻自由，剥夺公众知情权，客观上帮助有权有势隐藏事实。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说，这个是香港新闻界黑暗的一日，这个亦都是香港耻辱的一日。另外，影片《铿锵杂志721谁主真相》在香港和国际先后获奖，但香港电台表示不会接受有关奖项。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参院有骨气，个美国官方团赴北京冬奥。印尼再53人潜舰，巴厘岛外海失联。BLM 向拜登发难，愿黑人社区受威胁比川普时更高。报复华府，俄罗斯限令美国使馆10名职员离境。英国被鲨鱼大入侵，背后原因竟然是新冠。马云前监，马化腾花500亿买活路。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拜登政府今年较早时候曾经表示，冇计划禁止美国运动员参加北京奥运会。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4月21号以21票对1票通过了战略竞争法案，从多方面抗击中共，包括禁止美国政府代表团参加明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以此抵制中共恶劣的人权纪录。路透社报道称，这项修正案由参议员罗姆尼 Mitt Romney 提出。他说，一个国家在实施种族灭绝的同时被允许举办奥运会，令人震惊和愤怒。修正案敦促拜登政府进行外交抵制，不派任何外交官去参加，但仍应允许年轻的美国运动员去参加比赛，实现他们的梦想。同一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 The U.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发表报告，对拜登政府亦发出同样敦促。印尼海军一艘潜艇21号清晨约4点30分在巴厘岛演习时，于巴厘岛北部海域约95公里处失联。 当时据信下潜至海面下约700公尺深处，潜艇上有53名官兵，印尼已经向国际寻求协助搜救。据印尼国防部新闻稿，这艘潜舰当时报请下潜至更深处，准备进行德制 SUT 鱼雷射击，海军依程序核准之后，却无法再联络上潜舰。一架执行空中搜索的直升机于当日清晨约7点钟在失联潜舰下潜海域附近海面发现浮游。印尼国军已经派出两艘配备声纳装置的海军舰艇及多艘军舰，约400人被派往相关海域搜寻，亦向国际潜艇逃生和救援联络处 Ismerlo 发出求救信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搜救船预计在24号抵达。美国、德国、法国、土耳其、印度、俄罗斯、澳洲亦表示要协助。失事潜舰是1395吨 KRI Nangala 402，于1977年由霍雅兹尔德德意志造船厂建造，1981年加入印尼海军服役，隶属四水第二舰队 Surabaya Fleet 2， 曾于韩国进行为期两年的改装，于2012年完成。印尼海军目前有五艘潜舰服役，包括两艘德制209型潜舰 KRI Nangala 402是其中的一艘，以及三艘韩国制较新的潜舰。印尼海军表示，目前他们没有潜舰确切的位置，但根据油污位置缩小搜寻范围，而出现漏油情况可能代表潜舰船身受到损害。布莱巴特新闻4月21号报道，黑命贵组织星期二发推文，对乔拜登向各地警察发送更多军事装备表示不满。该组织在推特上抱怨，他们的社区正在受到警方和政府的威胁，甚至比川普时期还要大。拜登目前向社区发送的军事装备比川普时期还要多。黑命贵还威胁拜登政府，他上任的第一个100日很快就会到来，之前必须结束向地方社区发送各种军事装备，包括向学校和校园警察，还说这是他们设定的最后限期。另据网关专家报道，美国保守派政治评论家希瑟·林恩·麦克唐纳 Heather McDonald 在21号晚上接受新闻极限 Newsmax 采访时，直言不讳地批评暴乱分子和当今美国治安问题的谎言。他说，在美国刑事犯罪是一个社会问题，但警察执法方面没有问题。过去30年来，我们一直痴迷地谈论不存在的警察种族主义，令民众的注意力从美国文化遭到崩溃性的破坏上移开。美国不想面对城市内部黑人社区的功能混乱。他举出了一些数字，说白人和西班牙裔罪犯被警察杀死的比例远远高于黑人罪犯。白人和西班牙裔罪犯有 10% 死于警察枪下，而黑人罪犯只有 3%。而黑人死于凶杀的比例是白人的13倍。俄罗斯在21号针对10名外交官遭美国驱逐采取报复行动。俄罗斯国营塔斯社 TASS 报道，俄罗斯外交部表示，美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副馆长高曼 Bart Gorman 4月21号被召唤至俄罗斯外交部时接获召会。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有10人为不受欢迎人物，并限期他们在5月21号结束前离开俄罗斯。声明提到，美国对俄罗斯驻华府大使馆和驻纽约总领事馆数名职员采取敌对行动，毫无根据地宣布他们为不受欢迎人物。这项措施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美国上个礼拜宣布制裁俄罗斯32名实体和个人，驱逐俄罗斯10名外交官及禁止美国金融机构自2021年6月14号起买入俄罗斯国债，报复俄罗斯干预大选以及网络攻击。俄罗斯则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4月16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Sergey Lavrov 表示，莫斯科将为10名俄罗斯外交官遭美国驱逐做出一系列报复措施，并于近期展开行动。 俄罗斯近期因领土问题在乌克兰边界部署重兵，以及而涉及2014年捷克东部军火库爆炸案，同乌克兰同捷克互作外交官。波兰则表态支持美国制裁俄罗斯，驱逐三名俄国官员。英媒《每日星报》Daily Star 在20号报道，来自英国南安普顿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的戴维西姆斯教授 David Sims 透露，最近这段时间，英国不少沿海浅水区正面临鲨鱼的大规模入侵，背后原因竟然是疫情封锁，海上各种交通活动骤停，鲨鱼才感到沿海活动。西姆斯教授平时主要研究海洋生态和地球科学，他最近几个礼拜观察到鲨鱼出现的频率急剧增加，通过目击者的描述可以看到他们比之前更加接近海岸，有些出现在码头，有些潜伏在浅水区。海洋探险家路柏特·格克伍德 Rupert Kirkwood 在周末时在康沃尔 Cornwall 进行了一次皮划艇 Kayak 之旅，结果意外撞见了五条鲨鱼。上个礼拜在德文郡普里茅斯的两个码头亦有路人拍到了鲨鱼。这些被频繁看到的鲨鱼主要有两种，老鲨和鼠鲨。老鲨虽然在水下经常大张嘴巴，但是对人却没有危害，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物，张嘴是为了进食。鼠鲨则生性凶猛，是一种冷温性中上层大型鲨类，主要以捕食青鱼、飞鱼等硬骨鱼类为主，亦食其他软骨鱼类、头足类、甲壳类，甚至哺乳动物。西姆斯教授表示，一般好少在海边码头附近看到鼠鲨，鲨鱼对声音特别敏感，对船舶的声音避而远之，所以一旦水面平静，他们就会慢慢感到浅水区活动。疫情隔离之下，意大利威尼斯运河亦出现了鱼群，白天鹅亦成为河中常客，甚至当地人都表示从未见过如此清澈的水面。智利首都因疫情封锁，野生美洲狮竟现身街头大摇大摆地行走，据说这只成年雄性美洲狮重达35公斤，利用宵禁的时间在停车场和街上到处行走，结果意外被市民看到。中国互联网科技巨头腾讯公司19号对外宣布，将斥资500亿元人民币推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还声称只是投入的开始。腾讯控股消息称，腾讯公司将设立向善实验室群，先在内部孵化有关科技创新、教育创新、乡村发展和碳中和等领域的项目，待项目成熟之后再分拆出来，成立工作室运作。行政总裁马化腾的声明显然十分煽情，要同不断发展的社会共生共荣，但腾讯拿出这500亿元有几大程度是出于自愿的呢？一名署名为子龙的作者在海外中文网站上发表评论文章说，在中共向阿里巴巴开出182亿的巨额罚单一个礼拜之后，身为商人的马化腾就脑子开窍了，为了自身安全不得不花巨资买活路，出资500亿要给腾讯立道德牌坊。文章表示，腾讯的核心盈利业务是游戏，该公司想着法子从用户手中榨取每一分钱，甚至为了圈钱而将开盒等赌博机制植入游戏中。这样的公司现在声称要负担起社会责任，简直就是同土匪倡导人性化打劫一样可笑。文章质疑，腾讯拿500亿来搞社会价值创新，会不会是一种筹款骗局的现实表现呢？以至于最后马化腾和权贵们笑住分了百姓的钱，马化腾不用真是花钱，哪怕钱都给了权贵们，自己亦能够赚个好名声。文章指出，马化腾可能是想花钱买平安，但他作为顶级有产者，恐怕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